家人不学佛，同修尽量为家人做素食，同时为家人念经，但家人仍不肯念经，这种情况是家人的缘分没有到，还是自己的能力弱？同修的这种做法算是随顺众生吗？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妙法度到家人呢？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妙法就是时间，有的事情是靠时间来解决的，时间没有到，事情解决不了，家人缘分还未到，多请他吃素，什么都不要谈，好好的做人，在家里做得像菩萨一样，爸爸骂你，讲你，妈妈讲你，妈妈对不起，我做错了，像个菩萨的样子，他很快的就会念经了。
感恩师父。
现在很多同修放生、助缘法会等，带着较强的功利心，或者是例行公事的心态去放生，这样会有漏或不圆满。请问师父，念功德宝山神咒和礼佛可以补救吗？感恩师父。
首先补救的是你的心灵，今天你要去为妈妈、为爸爸、为家里的人身体好放生，或者为自己的心愿放生，你就必须要恭敬的放生，是补你的心理，而不是补念经文呐、啊。你要非常崇敬的，今天我用自己的钱来买上这么多的鱼，我放生的时候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今天为汝一钵之食，我今天放生，我为了救度更多的生命，然后求菩萨保佑家里某某人身体好，这才叫正念，而不是不用心靠念经来弥补，那没有用的。听懂了吗？
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只想得到加持的新同修，主动要找我们帮助，我们该怎样如理如法的引导这样的同修？如果是重症的同修，我们可以要求他发大愿吗？如要求他吃全素过后再帮助他之类的。
他要你帮助他干嘛呢？
帮助他，比如说帮他放生啊，结缘小房子之类的。
为什么不可以帮助呢？
就是、
一定要叫他吃素才放生啊。你过去的时候没吃素的时候，你放过生不啦？
放过。
那你为什么不吃素啊？
没开悟。
现在呢？
现在吃了。
现在开悟了吧？现在开悟了没有啊？
开悟了一些。哎呀，听。
那么你现在帮助的这些新同修，以后会不会开悟啦？
会。
会不会像你一样开悟啦？
会。
那你应该不应该帮他啦？
应该。
不解了。
感恩师父。在共修白话佛法后，我们能很快的发现自己身上的毛病和一些不好的习气。只要我们勇于面对，就可以很快的去除并改正这个毛病。在自己改正这些毛病后，感觉会很有能量。当这种状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过后我们慢慢的又会犯过去同样的错误。请问师父，我们如何才能一直保持好这种良好的状态？感恩师父。
保持良好的状态要不停地修心，因为你在人间，在这个人间没有圆满的事情的，所以人会轮回，思维会轮回，做过的事情还会再做，想过的事情还会再想，犯过的错误还会再犯，就是因为人在人间那是不圆满的。你想完全圆满，对不起，你有本事以后到天上去就不会轮回了。
弟子一定努力一世修成，回到天上。
听得懂了吗？那么我还没回答你了，怎么样能够防止在人间少轮回，少犯同样的错误？记住了，第一要有一个好记性，要记住，深刻的记住。第二要不断的修心，不断的自我关照，观自己在世界上所有做错的事情。 好好的看一看自己做的对不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多听听自己内心九世田中的佛音，所以叫观世音。
对白话佛法的学习，我们要忠于原文，不同根基和悟性的师兄对同一篇白话佛法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如何把握只做探讨和分享的尺度和分寸？感恩师父。
好好的以佛法的道理为基础然后呢根据师父的白话佛法里面讲的一些道理呢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可以带着自己的一些观点，但是不要偏执，就不会走偏不要偏执，不要以为我认为不要我认为，对不对啊？就是说心里对有这个感悟就可以了，不要把我字，所以不要去要去除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不要有我字，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只要有我就痛苦了，我难过啊，我受他的气啊，我不开心啊，我怎么，只要你把我放在里边，你就难过了。无我相，没有我了，就是在单位里人家在骂人，你只要没我相，他也没骂我了，你不会不开心的，对不对啊？你就说，哎呦，他在骂我吗？虽然没提我名字，他在讲我吗？有我字了，你就接受他的不好的气场了。
有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大多擅长逻辑推理，注重实证研究成果，习惯使用定量分析等工具，如何用妙法度化他们学佛？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可以跟他们讲佛法跟哲学非常有关系的佛法它是一个哲学它是能够启发人的感知感觉和感性的东西，所以佛法并不是迷信。你比方说大圆净智，本来我今天跟你们要讲的，对不对啊？你讲的一个人，比方说这个有四种智慧菩萨在经文当中你们都没看见，第一叫大圆净智什么叫大圆净智说简单一点，就是你的第八意识，你跟他讲第八意识，你跟他说佛陀在讲佛法的时候在2500年之前他就可以讲到人的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摩那识，第八意识阿赖意识和第九意识阿摩罗识，像这些意识完全存在我们的人的记忆当中。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当你第六意识感知你的第六感觉，你今天去看一幢房子一走进去，哎呦，这房子我喜欢的，很好，你第六意识接受它了。那么第七意识，进入第七意识，第七意识什么意识呢？就是辨别分别意识。我今天这个第六意识感觉这个房子好，是对的还是错的，由第七意识接受。然后第七意识认为这个房子的确是好的，适合于我们做的，然后进入你的第八意识，那叫储存意识，也像面镜子一样叫大圆镜智，你储存什么它就照出来这里边是什么。而第九意识那就是佛的根本意识，就是 佛性的，就是说佛陀说的众生皆具佛性的，其实隐藏在人的第九意识里边，你把这些跟他讲一讲，你再看看他能说什么。
感恩师父。
你以为拜佛就是磕磕头啊？学佛啊，过去都有变质的。过去在佛法当中，禅文化为什么在中华禅文化当中非常的深奥？那个禅字，那是如风又如雨啊，如露又如电呐、可以有可以没有，就相当人的一个意识一样，可有可无，是有是无。所以它是一个哲学，是一个非常难懂的哲学，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力。所以很多人以为科学，我告诉你，科学永远是发现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60年代肺结核死的人其实就是肺癌，难道60年代科学没有发现他是肺癌的时候癌症就不存在吗？只是他没有发现而已啊。
感恩师父。
当我们弘法时遇到西人对佛教有兴趣，我们是否可以先用中华传统文化来交流，然后慢慢地把话题转移到佛法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当然了，你已经懂得这叫妙法了呀。很多西人他们愿意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使用筷子啊，喜欢扇子啊，喜欢央茶呀，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呀，对不对呀？
对
啊，他有兴趣了，你慢慢再跟他讲一些佛法，他也会有兴趣的啊。就像我们这位法国法师一样的，他过去也是跟了师父大概6-7年，都是一直跟着法会，他完全了解了，所以他才能出家呀，道理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对于平常不精进修行的同修，临时抱佛脚的同修，当他们受报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引导并帮助他们？
指出他的缺点，说他过去为什么不精进，才会惹来现在的果报，但是还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帮助他，因为他就算临时抱佛脚，总比不抱佛脚好啊。
对于想念经也相信心灵法门的同修，但因自身业障太重，完全念不了经文，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帮助对方呢？
如果这个人过去是同修，很精进的努力，但是他因为过去的业障激活而导致他身体非常不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帮助他，一人念一张啦，2张都可以，因为烧下去之后对他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他是同修啊，他虽然修得晚，但是他还在努力的修，这种人有救，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度化的新同修过分依赖老同修，自己不看各种入门知识，当老师兄指点他要多看入门的时候，对方就有点不开心。请问师父，我们该如何巧妙地来引导他？
给他在观音堂做些事情啊，跟他介绍一些一些比较年轻活泼的同修呢在一起，大家三五成群的在一起，一起学，一起很开心的插供果呀，搞活动啦，搞素食宴啦，他的性格慢慢会开朗。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跟他说应该加强学佛的基础、基本功、基本观念的建设，他慢慢就会接受了。人就是这样，等到心门打开了，他就能接受别人。自闭，自闭就是把自己的心门关闭了，所以他才会成自闭症。所以一个人应该把心门打开，接受别人对他的爱，他的心永远是欢乐的。
当前资讯发达，连续剧、网络那个叫就是散布叫不正 很多不正当邪淫的感情观念，一般人都不了解其危害性。面对此社会风气，我们如何去传达较正确的价值观呢？
首先他是学佛人，你可以跟他讲佛法，他就会有正确的这个感情的这种正确的价值观。那么电视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我们年轻人呢尽量的少看，因为现在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潮流，那就是无钱不欢无欲不欢，让人呢沉浸在欲望当中。而我们是一个正当的青年，我们是个有志的青年，我们是一个能够改变这个世界风气的青年，我们希望自己好好的改变这些观念。我们就是要正，就是要人要正，人品要正，好好的学习传统文化，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行，好好的学习孔老夫子的东西。
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